天父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也带着寻求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来一起仰望你。愿意天父你自己将你的圣言不断地赐给你的圣徒，愿意天父用你的圣灵不断地把你的圣徒带到真理的里面，带到你的里面。愿意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能够将你的话，将你的美好的圣言，将你的清晰的真理能够讲清楚，好叫你的圣徒你的儿女能够全然的明白，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坚定的跟随你。愿意天父你自己做你奇妙的工作，因为人做不了什么。愿意圣灵你亲自开启，因为人的口舌是有限的。愿意主你在这个时候你彰显你自己的恩典和能力在我们当中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。那这个题目呢是来自主耶稣所讲的话。主耶稣用管家的这一个比喻要教导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这个信息是什么呢？谁是真正教会的牧者？谁是真正能够在教会里面做牧养教导的人？在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呢，我给大家讲过假教师，谨防假教师的危害。那这次呢是讲真的，我们懂得怎么样分辨假教师，会防止被假教师误导。那我们懂得怎么样分辨真教师，让我们能够真正接受来自于神的教导和牧养，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有能力来分辨什么是假的。我还记得有一个信徒有曾经跟我聊过，他说他有一个同学呢在银行工作，那去银行工作的第一步呢是让他数钞票，真钞，每天数非常多，摸那个真钞，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？他一摸假的就知道是假的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叫做 common sense， 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。当我们对真的认识的越准确，越能够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假的。当我们对真教师认识的越清楚，我们一眼就看出什么是假教师。那么到底谁是真教师？谁是真正的牧者？怎么样来分辨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会常常临到教会，临到每一位信徒，也是你必须要面对的。那么人好，能够帮助我，能够安慰我，看起来很温柔有爱心，就是真正的牧者吗？有神学学位，有博士学位，做神学教授，就是真的圣经教师吗？有在教会的多年的经验，甚至有一个牧师的名头，就是真正的牧者吗？那这些问题都会临到我们，而且我们常常以这些的角度去判断。那么到底谁能够判断，谁能够确定那个是真教师真牧者？谁有这个权柄？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断定呢？一定不是出于某个人，一定不是出于某个权威机构，是出于主耶稣自己。因为他自己是设立标准的人，因为他自己是真正能够判断人的那位主。那主耶稣他怎么设立这个标准呢？他把这个标准借着圣经的作者写在圣经的里面。所有的教会的牧者，教导圣经的，包括使徒自己，都要在主耶稣这个标准的下面。那么主耶稣他也借着使徒的见证来印证这个标准，好叫我们后来的信徒看到圣经的教导，被主开启以后，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能够分辨到底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牧者，才是真正的教师。那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福音，这个圣经的里面，路加福音12章的41到44节，
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看到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个真正的牧者，真正的教师，是主耶稣亲自差派。他亲自差派是有标准，他是忠心的，有见识的。然后他有责任，是要他能够管理教会，按时候分粮食的，不断喂养信徒的。那这个是真教师的第一样，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分辨。后面45到46节，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仆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，在他想不到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主耶稣用一个负面的例子来教导真教师的第二个要点，他必须是一个为末日审判警醒，因为警醒的缘故预备信徒的那一位的真正的牧者。后面47到48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，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刚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耶稣基督他设立了这个牧者以后，他不是不管的，他在后面一直的来敦促他所设立的牧者，如果这个牧者不按照他的心意做，他会管教他，如果违背他的心意，他会惩治他。那那一个真正的牧者必须在主面前是真正尽心竭力全力服侍主的人。那这个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给出的清楚的有关谁是真正的牧者，谁是真正教师的这个教导。那这段经文呢，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。在这段经文的上文有两段非常重要的教导。一段教导呢，主耶稣教导信徒，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不要忧虑穿什么，因为呢，得到天上永生的生命比维持地上的肉体暂时的生命更加重要。也因为呢，天父连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都眷顾，你只要单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你所需要的会加给你的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教导。那第二个教导呢，是用婚宴的比喻来告诉所有的信徒，你要警醒，你要预备主耶稣随时的再来，你要预备你自己。那这两段的教导都非常的重要，会指出来一个很清楚的方向，信徒你要跟随主，你的眼睛要从专注地上的事情转到专注天上的事情，你的手要从做地上的暂时的工转到做天上永恒的工，为永恒的食物劳力，你人生的脚步要从走世界的道路转向走天国的道路。很清楚的教导。然后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那彼得提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彼得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？那在这个问题的里面，彼得他做出了一个划分，他把人分成了两类人。一类人呢，是我们，是主所拣选的使徒；另一类人是众人，是其他的门徒，或者说包括将来信主的。那彼得分这两类人，他是什么意思呢？显然这两类人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，没有说使徒是开国元勋啊，我们后面的这个众人就不是，显然没有这个区别。那区别是什么呢？区别在于使徒是直接领受主耶稣的教导和牧养，因为他们和主同在。众人或者说将来的信徒，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得着主耶稣的教导和牧养， 他们要透过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教导的牧养。而所有的人，不管你是主耶稣亲自教导的还是后来透过人的，你都要听从主的教训，都要受到那个真理的塑造，你才能够真正有走永生道路的那个方向。那么对于众人来说，他们没有使徒我们这样的机会，他们没有办法亲自得着主耶稣的牧养和教导，那会不会产生问题？这个是彼得所问出来的问题，那个方向。那个众人，那个将来的信徒，他们怎么办呢？彼得问的问题是非常的实际的问题。那这个问题确实会临到众人，会临到将来的信徒。所有的众人和将来的信徒，包括我们现在的信徒，带领你的不是主耶稣自己，是教会的牧者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的牧者对你带领的就是主耶稣所带领的？你怎么知道他所教导的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？那这个对你来说，那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，甚至说对你的影响是致命的一个影响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所以彼得当时就在那个时候，就在那个阶段，他就问耶稣这个问题，这是个好问题。那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后面说，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耶稣，你听起来好像没有直接回答彼得的问题，实际上主耶稣是完整的回答了彼得的问题。使徒彼得是主耶稣直接教导的，众人没有受主耶稣直接教导，但是主耶稣会设立管家，是他所拣选的使徒，是他后来所设立的牧者。然后呢，他们和家里的人，众人后来信主的这些的信徒，产生牧养和被牧养的关系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谁是真正的牧者？谁是真正的教师呢？那他的资格是什么呢？他所实现的功能是什么呢？所以主耶稣用管家的这个比喻来讲这件事情。在当时的时候，管家是一个在当时社会里面的一个 common sense，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情况，在所有的大家庭里面都会聘管家。那这个管家呢，是主人委派他管理家里所有的事情，家族的生意、田产、雇工、仆人都交给他管。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使徒，将来的牧师、教师就像管家一样，要被主差派，主会差派的。那么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了，世俗的管家可不可以随便叫一个人就来呢？显然不行，他要有资格的认可，至少主人他要知道他能够做管家，能够委派完成委派他的这个责任。那主耶稣他要选牧养他家的人的那样的牧者，那也一定要有主耶稣所认可的资格，有了他认可的资格，才能完成他所委派的这个责任。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。那主耶稣他所委派的资格是什么呢？有三个方面，在这些经文里他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是忠心，第二个是有见识，第三个是被主差派。那职责是什么呢？有两个，一个是管理，一个是按时分粮。那我要分两个方面来讲，讲资格，讲职责。那真正被主差派的人，他必须有主认可的资格。这个资格呢，包括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是忠心。那忠心这个词啊，pistos 希腊文这个词，我再次说， 不是我们中文以为的那种的忠心，这个忠心是指英文讲叫 faithful， 是有信心，很有信心，或者说很有信心生命见证的人，这是第一样。他真正是一个 faithful 的，是真正有信心和信心生命见证的人，这个是资格的第一样。那这一样我们比较容易理解，因为本身我们是信主的，信心是我们最基本的根基。作为一个在教会牧养的人，他首先要有信心的生命，他首先要有信心的见证。如果他没有这个，他没有办法做信心的榜样，他就不能够真正牧养教会，他也不是真正的教师。因为牧者带领信徒走的是信心的道路，牧者教导信徒建立的是信心的生命。因为在圣经里面的真理本来就是信心之道，因信称义之道，那个生命之道是在信心的根基上面所教导出来的。那如果作为一个教会牧者做教导的人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，他还教导什么信心？那这一个信心的生命是首要的根基，那这个信心生命从哪里来？是不是刚一信主就有了？是不是信主多年自然就有了？是不是挂了一个牧师名字就一定有了？是不是有神学文凭有个神学博士就一定有了？好像不是吧。我跟你说，如果这个人没有真正的信心，连他所学的神学都会有偏差，连他的教导都会有偏差。那信心的生命从哪里来？信心的生命是从信心的道路建立起来的。那这个人，这个牧者，他必须经过一个信心建立的过程，他必须有一个被上帝在信心当中熬炼的过程，他的生命必须在上帝的亲自的工作的上面被建立起来，他才会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的生命。那这个是首要的那个资格。所以和弟兄姊妹分享，你要分辨那个是不是真正的牧者，真正能够教导你的，你首先看他有没有信心的生命见证。作为一个信徒来说，如果你想要透过他的教导来分辨，我跟你说你是有难度的，因为你是被他教的。也许他一个神学博士就把你压住了，有一个名人推荐他就把你镇住了，他讲一套神学理论给你弄几句原文你就晕了，是吗？你很难分辨。那信心这个生命见证是你很容易辨识的。他在金钱上有信心吗？他在家庭生活上有信心的见证吗？当他受到肉体的吸引的时候，他有信心吗？当他受到人家的赞誉，被名誉诱惑的时候，他有信心吗？当他遇到挑战的时候，遇到攻击的时候，他有信心吗？那这些是比较容易分辨的，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首要的分辨点。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社会的里面，我们很容易被人家的文凭镇住，是吧？有神学博士，神学院教授，哇，一定是很好的圣经教师，真的吗？在多伦多听到有个神学院教授，我跟你说，不信耶稣的照样做神学院教授，不一定的。那个信心的见证相当的重要。前面有大概两三年，三年左右的时间，我一直接到一个神学院教授给我发 email， 他说呢，我要去你教会讲道。他说他是神学院教授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我完全不了解他的信心的情况如何，所以呢，我从来都不回他 email。你神学院教授就可以来讲道吗？我根本不知道你的信心如何，你的信仰情况如何，你挂个神学院教授名字就可以讲道吗？不接受啊。那他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，他应当怎么做呢？他应该 先和我接触，让我了解他的信仰的情况，生命的情况。如果他信心的好，他又在神学上面有一些的这个很好的装备，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他不让我了解他的信仰的情况，就拿他的神学院的教授的抬头给我，就让我允许他过来讲道，我跟你说没有可能，我不接受那种神学院的抬头过来就可以讲道的，不接受啊。有人接受，我看到 有的教会请他的，有的说分辨那个信心。作为一个牧者，如果他没有信心，如果他没有信心生命的见证，我跟你说他有再大的抬头，他讲的都有可能偏离真理的。这一点你一定要分辨清楚。我在外面听很多道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听 John MacArthur John Piper 听很多道，我听到我先看他的信心如何，我不认识他，但是呢，神的灵会开启他是不是有信心的人。他如果没有信心，我不听了，我不要浪费那个时间。但他很有信心，那我就听。上帝透过这个 Faithful the Pastor 要传递的要解释的圣经是什么，我学到很多。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分辨，是不是忠心 Pistos 真正有信心的，有信心生命见证的。第二样，有见识。那这个有见识呢， Phronimos 这个词它是讲到属灵的智慧，他有真理的敏感度，有对圣经的清晰的认识，有一个非常谨慎的教导的态度。有见识这个词包含很多的内容的，那包含这些的内容，你就知道那做一个牧者如果没有这个，就不符合主耶稣所讲的那个资格的。他如果没有见识，没有很清楚的圣经知识的装备，没有很清晰的圣经的真理，没有很清楚的真理的敏感度和谨慎的教导的态度，他不能够做牧者，不能够做圣经教师的。这个是耶稣讲的第二个标准，第二个资格。单单有热心有奉献的心不等于有见识，是吗？单单人好肯付出努力肯帮助人不等于有见识，有世俗的学位有社会的地位不等于有见识。你必须有足够的圣经装备，有很好的真理把握，你才可能有见识。那为什么前面我讲的那几样呢？因为前面那几样都被人家认为是有见识，所以就让他来教。有的有个教会他公开就说，因为你有博士学位所以你能教主日学。这个因果关系可以这样连接吗？不对的。你有博士学位，你可能有教主日学的潜质，因为你有学习的能力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学习圣经，你是有世俗的学习 学士学博士学位，你不可能教导圣经真理的。所以这个是在见识的这个层面你需要分辨的。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圣经教师，如果没有见识，连他最基本的教导牧养的根基都没有。因为他没有这种的见识，就没有真理的分辨能力，他就很难真正牧养教会，为教会守望。他连真理都看不清楚，事情临到以后不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什么，那他怎么样为教会守望呢？不能。如果他没有清晰的圣经的真理，没有全备的圣经的装备，他怎么去教导信徒建立信徒的灵命呢？他不能。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，如果你到医院去看病，你喜欢找好医生，对不对？是吗？肯定的嘛。那为什么要找好医生呢？因为他可以正确的诊断，可以把我的病很深切的治好。那好医生怎么出来的？是他人好医生就好吗？不行吧。他有非常好的医学的装备，有很强的诊断的能力，和他的装备有关的，否则他会误诊的，他会看死人的，是不是？那教会的牧者这个见识是同样的重要，那个圣经的真理的装备是他属灵诊断能力的根基， 他有了很强的圣经真理的装备，他才能够做正确的属灵的诊断。医生的误诊最多拿去你肉体的生命，是暂时的。牧者的误诊会让你灵命死亡，那个是永恒的，那个是更加的可怕。所以这个是认识牧者的资格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点。很可惜，好像很多的信徒，我们外面所看见的，他们比较在乎医生的质量，不太在乎牧者的质量，是不是？特别是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常常陷入两个误区，只要他人好，关心我生活，觉得他爱我，那就是好牧师。只要他有神学文凭，有博士学位，那就是真教师，是吧？那最后落入一个什么光景呢？耶稣说什么呢？叫瞎子领瞎子，两个都怎么样？全都跌在坑里。这个是结果。那真正的牧者必须 faithful， 有忠心。第二，必须要有见识，要真正有圣经的那个根基，他才能够真正带领信徒。那第三个要点，主人派他。那这个真正的牧者必须是主亲自呼召和差派的，没有人可以毛遂自荐就可以做牧师的，没有哪个机构推荐了以后认证了以后他就可以做圣经教师的，没这个事情的。那你说按牧是什么意思？按牧不是设立牧师，按牧是认可神对他的呼召，那个起始点 initially primary 是上帝呼召他，然后那个按牧是边上的人做一个印证，上帝的确呼召了他，那个起始点是主差派。主差派的人他在主的差派的里面，然后他才能够得到主对他的建立，主差派他呼召他，主才会塑造他的灵命，建立他的灵命，让他将来可以去牧养。因为主呼召他，所以主一定会训练他，一定会用圣灵开启他，让他学习圣经，他将来才能够完成那个牧养的责任。被主直接呼召和差派不单单是一个权柄的问题，是被主直接预备，被主认可，被主带领，他真正顺服主，然后才能够按着主的心意去牧养的。被主呼召相当相当的重要。在我服侍的这个差不多十年的里面，我看见很多的所谓的牧者，他们在服侍上有很大的问题，有的甚至是出现很大的败坏的这个情况，我很清楚的说他的呼召不清楚。有一些人我认识的，我亲自跟他互动的，他整个从开始读神学院到牧者的过程，有些人我都认识他的，我跟他聊过的呼召的事情，按照我的领受那个呼召不清楚，然后就上去做牧者，然后就会问题一大堆，说这个是问题。怎么样能够知道他是真正的牧者？他的呼召一定要清楚。所以资格有了啊，三样是什么？忠心、有见识、蒙神呼召啊，这三样。然后你也用这三样对着我看哈，你有吗？你有这个，你有吗？那你们做判断哈。这个是耶稣所讲的有关牧者的资格，这三样很重要。然后责任，有了三样以后，责任有两样，一个是管理，一个是按时候分粮。那管理这个词是讲到设立哈 ，catheteme 这个词是设立、安排、负责。那牧者在教会的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是治理教会，牧者要治理教会的，牧者不是被治理的，他自己要治理教会，要设立这个教会的治理和架构和事工的安排，那这个是牧者要做的事情。那要做这个架构的设置和安排，是让教会能够健康的在正常的秩序的当中能够运行。 那有了这个运行以后，这个教会才能够真正完成成全圣徒的这个功能和责任，不是为了掌权，不是为了抓权，是让教会能够按照主的心意，能够真正的完成教会的功能，这个是重要。那你怎么样设立正确的教会的架构呢？是按照圣经啊，不是按照世俗的方法，不是按照个人的招数，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设立的。那在我们教会走过今天，走过五年多的，我相信很多的同工，你跟我走过来，你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点。我对教会的架构的设立，我是相当的，那个词叫 stubborn 的，我是相当的坚持的。按照圣经，那个才是属主的教会，才是在主的心意的里面。如果你不按照圣经设立，你一定会走偏的。我们教会没有长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宣道会都是设立长议会的，我们教会没有长老，我们有执事会。为什么不设长议会？我看圣经的，我要看那个长老的 qualification， 圣经怎么 qualified， 要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理团队他们做的功能是不是长老的功能。你不按照圣经设立，那个教会在属灵上是不健康的，那出现问题你就不要觉得奇怪的。所以按照圣经来治理教会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牧者的责任。有了这个责任以后，你教会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结构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正常的功能。那主耶稣在这里面，他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，会在这个对的结构的里面会通行无阻的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，治理，这个是责任。那第二个责任，按时分粮，这是牧者的第二个责任，是必须要负的。牧师既是教会的治理者，也是教会的教师，他必须是圣经教师。在这个核心的上面非常容易被忽略，特别是华人教会。教会的牧者不是整天就是关心家生活而已的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把教会拢在一起大家没事就可以了。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，他必须是圣经教师，要教导圣经的真理，否则他就不是真正教会的牧者的。那在这一个点上，我们华人教会很多时候是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。那这个问题我也理解啊，为什么理解呢？因为我们开始起初的信仰是从好人开始的，是吧？外邦人都是这样，我讲过这个外邦人建立的典范，先从巴拿巴开始，巴拿巴是好人，有好人我就去听一听吧，听了以后呢，这个不错，就信主了。然后保罗来了，保罗来了以后教导真理，说你要悔改，你生命要改变，然后你得成为基督徒，基督的门徒，是不是？但是华人教会不要保罗的，巴拿巴来就够了，保罗不要来，好人再请开心，那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常常忽略那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，使信徒门徒能够成为基督徒的那个转变，是保罗教导圣经的真理。作为一个牧者，你必须要教导圣经的真理给信徒，然后让信徒的生命在真理的里面被塑造，他才能够改变，才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，成为基督徒的。如果没有这个，那个教会就是肤浅，草木和谐的工程，那些的信徒你很难让他背十字架的，体贴肉体爱世界那是正常的，甚至留在迷信的里面你也不要觉得奇怪的。按时分粮很重要。那这个粮食这个词就是指谷物食物啊。那这个粮食大家不要以为是分这个肉体的粮食哈，这个来了教会拿每个人拿五斤大米回去啊，不是的哈。那这个粮食是指灵粮，灵魂的粮食。那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，他有济贫的，有帮助那些寡妇的，那个分粮不是耶稣讲的分粮，那个是帮助弟兄姊妹，那是可以的。那这个分粮是特别讲到灵魂的粮食，是对每一个信徒他都需要的。那这个灵魂的粮食必须是圣经，必须是圣经的知识，圣经的真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灵粮，不是人造的神学， 不是世俗的那些的知识，世界的学问，不是那些东西。在我们教会五年多，我们从来没有教过一门世界的学问，没有，只教圣经 Pure Bible。 那这个是你真正把这个灵粮给了信徒，那才叫耶稣所说的你分粮给他。后面按时分粮啊，这个不但要分粮要按时。这个按时是什么意思呢？按时是按着时间，这个粮食不但要有真理性，也要有时间性。那真理的粮食，圣经的根基啊，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教导彼得，你要喂养我的小羊，你要牧养我的小羊。那这个牧养我的小羊，喂养我的小羊是喂圣经真理，然后呢，他这个教导是持续性的，是不断的喂养。那耶稣为什么讲三次呢？三次是最高级。耶稣告诉彼得，在教会的里面，那个喂养我的羊、牧养我的羊、喂养我的羊是最重要、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事工，所以他讲了三次。所以关心弟兄灵，这个生活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但是最重要、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事工是教导圣经的真理。那这样你就知道主耶稣对教会的这个心意，那教会真正牧养牧者的那个功能，它主要的重点在哪里，你就知道了。重点是这个，强调三次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耶稣说：“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”那这个是让信徒成圣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神的道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，保罗说：“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够建立你们。”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原则。那这个原则你就不是一次性能够结束了。什么叫做按时和分粮食？有不少的教会搞这个所谓门徒培训，三个月就让你成为圣徒了，开玩笑吧？培训一下，上一个课，门徒培训，三个月以后你就是主的门徒了。我以前讲过，主耶稣带门徒带三年半，有人三个月就搞定，你那么厉害？按时分粮是在神的时间的里面，按照信徒生命的情况，不断的不断的分，不断不断的喂养，又要实现，又要及时，要不断的持续。就好像家里做饭，我们这里面很多在家里做饭的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按时分粮了啊！你没有做过饭，你大概不知道，但你总会吃饭吧？吃饭的人也知道什么叫按时分粮，是不是？你都知道吗？那这个叫做按时分粮，你灵命的粮食是这样不断的这个里面成长。那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向。那我相信西畔教会我们走了五年多的时间，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做这个见证的。我们的讲台不断的讲圣经，主日学不断的教导圣经，小组不断的查圣经，然后你看见信徒圣经的知识越来越多，真理越来越清楚，灵命越来越长进，信仰越来越坚固，在生活当中不断得胜。这个是按时分粮的结果。同样的信徒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他不停地有真理进来，不停地有真理进来，他就越来越强壮。所以我们教会的信徒看很多外面，现在外面文章很多，太多了，满天飞的，这个文章那个短文，这个转发那个转发，现在特别是微信多得不得了。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很多信徒有相当强的分辨力，对吧？一发过来一看，哎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为什么？凭什么说不对？它里面反映的是圣经的标准，按照圣经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不是从人来的。所以这个是在这种不断的按时分粮的里面所产生的结果。那如果相反，你不是按时分粮，或者你教导的不是正确的圣经真理，教导世俗的东西，做不到啊。这个曾经有一个这个信徒，有一个这教会做牧者的，他跟我说，说讲道很容易，某某讲员他有七百多篇讲道，我把他拿过来一讲就行了。我听了以后，我实在是不安排他的说法啊，东拼一篇，西凑一篇，东抄一篇，西挪一篇，就过来对付讲台，对付主日学，信徒的灵命不会成长的，那个教会一定会软弱的。 陷入到混乱里面是正常的。我跟大家说，教会不健康，信徒灵命不成长，牧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这是牧师的责任。不要说信徒不追求，你没有喂养他，非常重要的这一个方向，没有按时或分粮，没有真正把圣经真理分给他。教会治理混乱，产生纷争，牧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因为本来他就是应当治理教会的，是按照圣经治理教会的，为什么他的教会越治理越乱？不要怪信徒，牧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耶稣他差派牧者去，就是管理，就是按时分粮，就是治理，就是用圣经来建立信徒的。那你没有按着这个做，你就不会有这个结果。那如果你按着这个做，就会有健康的结果出来。所以主耶稣后来说，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这个是上帝主耶稣对真正牧者的肯定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那这个福分显然不是地上的福分，是天上的福分。那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主人已经派他去了那个地方去治理那个教会了，然后呢他会全权的委托他在这边牧养和教导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主耶稣是放心他在那边的牧养和教导，并不是说我把所有都给你，不是那个意思。那这个是主耶稣对那些忠心的他所差派的传道人的那个赏赐。那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是做传道人，我也和一些传道人牧师分享，如果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到这一句话，足够了，足够足够了。如果上帝说你是忠心的管家，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，再没有赏赐能够比这个大了，足够了。就好像摩西，上帝对摩西说，他是我的仆人，在我全家敬重的，足够了。能够做神的工，能够尽忠，能够被神肯定，再没有赏赐大过这个。因为呢，后面还有事情出现。为什么这个赏赐很大？后面有危险。后面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，啊，有恶仆产生。这个恶仆呢，耶稣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教导那个非常重要的牧者的责任。如果他玩忽职守，他不警醒，不为主耶稣的再来，不为末日做预备，他会出现大的问题。牧者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，他要警醒的，要警醒。牧者要警醒，为什么警醒呢？为主耶稣末日审判来临警醒，为信徒预备好你能够面对主的再来要警醒的。那这个警醒是相当的重要。那首先我们就说可能会有不警醒的，为什么耶稣会这样比喻呢？因为有人不警醒。不警醒有两种情况，那一种呢，他不是主所差来的假教师，也就无所谓警醒。那另外一种呢，主差来的没有尽责，他也不警醒。所以他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那这个错误的心态会产生错误的牧养的方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管家是得到主人给他的权柄，那得到权柄以后呢，容易产生一个问题，叫做滥用权柄。我们北方话有一句俗语叫做老虎不在家，猴子称霸王，你们听过没有？俗语会出问题的。得到权柄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，那个并不是一个容易去 handle 容易掌握的事情的。在过去主耶稣那个年代是交通很不便的，主人一出门很久，有时候几个月甚至几年，那主人一直不来，然后仆人说我主人必定来的迟，他又在做管家，他要掌权的，那他就会陷入滥用权柄的里面。 在我们实际的情况的里面，我们知道哈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在人看起来的确是迟的，特别是在当时的时候，耶稣应许嘛，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他会再来嘛。那在彼得的时候，耶稣刚刚这个福音刚刚起步嘛。那如果从他们开始到地极的确是需要时日的，是需要时间的，那为什么还要警醒呢？如果不警醒的话就会有问题。因为什么呢？虽然主耶稣他再来的日子会延迟，但是对于个体来说，你会随时面对末日的审判。因为当我们的生命一结束，我们就直接到末日审判的面前了。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，你的时间是相当有限的，在地上这几十年，如果在这几十年的里面你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，你生命一完结，主再来对你来说就已经是在门口了。所以作为那个牧者来说，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警醒的心，他如果不为信徒这样警醒，他的牧养的方向一定会出现偏差的。你了解吗？他不会盯着每个信徒的生命啊，你的灵命怎么样，你的建立怎么样，你的永生的确据如何，你到底有没有追求主，他不会做这个事的。他要怎么做呢？把这些人收集在一起，咱们干一件大事吧，对吧？动用所有的力量，咱们做一个伟大的事工吧。我不是说那个会错，那个重点会出现问题的。不警醒的牧者，他很容易偏离那个牧养的核心，这个是问题。那对于这个牧者来说，那个不警醒的心态不但会让他导致他滥用权柄，也会导致他自己的灵性的失败。失去警醒的心的牧者，他自己灵性会失败的，他会落入到放松，会落入到放纵的里面。信徒也一样，你失去警醒的心，你也会落在灵性失败的里面。世界的诱惑，那些罪比较容易掉进去的，因为人本身的罪性就是容易掉在那个里面的。大家还记得大卫啊？大卫灵性很坚固，为什么他会坚固呢？他说我每早晨聆听耶和华的声音，然后听他的教训，我每天早晨向神倾心吐意，蒙耶和华的保守。后来有一天他到日头平息才起来，因为打胜仗了，国家稳固了，没有压力了。然后呢，到黄昏才起床，起床没事干，到皇宫房顶上去绕一圈，随便闲庭信步一下，突然发现一个美艳的妇人，名叫拔示巴的，他的眼睛就嘣就过去了。那个不警醒会把人带到罪的里面，会把人带到败坏的里面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耶稣说你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那个警醒的心是牧者自己警醒，也为信徒警醒，否则就会导向滥用权柄，任意而行，好像主根本就不在这边，我爱干嘛就干嘛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。那这个是不负责任不警醒的牧者的所产生的那个问题，甚至会对信徒粗暴，因为他玩忽职守嘛，他根本违背主的这个托付，他自己就会偏离圣经的真理，他自己都会败坏的。他自己没有在真理的里面，他也不会行出真理来，那整个教会就会一路的衰败下去。所以信徒没有灵命成长，也没有属灵的分辨力，就更受他的欺哄，受他的欺凌。如果谁胆敢提出异议，他就粗暴地对待他，他还以我是管家的名义，以神的名义，以牧师的名义就可以报复别人，叫恶管家。那这样的情况会出现的，会的。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文士，他们就是这么干的，误导犹太百姓，操控犹太百姓，最后他们做了一件大事，什么事呢？鼓动百姓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看恶管家，不是从神来的，你看他那种的败坏产生可怕的那个情况，并且吃喝醉酒， 是讲到他生命的光景。对教会不负责，自己灵性败坏，吃喝是讲到他体贴肉体，私欲和骄傲掉在里面。醉酒是他真理自己根本都不清楚，他自己也讲不清真理，自己昏昏欲睡，信徒听他讲道也昏昏欲睡，大家都像醉了酒一样。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，失去警醒，牧者自己灵性麻木，会使整个教会灵性麻木，会掉在危险的里面。所以在这个我们这里面有一些这个，我知道有信徒在工作里面做行业安全的哈，这个我们有很多核电站的。那如果做核电站做安全的人，如果他不警醒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我们这边有好多做核电站的，做核电站的人，他们非常重要的，做安全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警醒，一定要好好的看住这个电站，这个电站是个大爆炸，大炸弹，如果它炸了以后，那全完了。那你找一个不警醒的人，马马虎虎玩忽职守的，让他去做这个核电站安全，他乱来，那我们这边还有做 leader 核电站，你要不要聘他这个人呢？你立马把他开除，你不能在这干，要命的。说这个警醒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道理，因为我们人太容易陷在这个迷惑的里面。所以真正的牧者要自己警醒啊！以弗所说六章十八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不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圣徒祈求，要祷告的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。那这是真正的牧者，他为信徒的灵命时刻警醒，因为将来要跟主交账的，主将来要找你算账，这些是你牧养的，你牧养成这个样子，我找你算账的。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所以作为牧者他必须要警醒。那如果不警醒，后面在他想不到的时候，那仆人的主人来要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，他对教会产生伤害，主必定会惩治他。想不到的时辰是他想不到的时候，也许是末日审判，也许主在这当中审判他，然后呢重重的处置他。那重重处置哈，这是一个希腊文词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把他一砍两半， cut to pieces， 就这么简单。重重的处置就是主人来了以后咔嚓一刀两半。所以跟大家说，这个能够做传道人很蒙福啊，但是这是个高危职业。经常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你不警醒的时候，如果你做错了，主人来了以后把你一刀劈成两半，你要不要做？如果不呼召，你还是算了吧。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他讲到说，虽然在教会的里面他差派了牧者去，牧者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但是他会看着的，他也会看着。那这个两面都有的。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四章十六节，保罗教导提摩太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。这两个谨慎和两个救是对这个提摩太这个真牧者的这个提醒，谨慎自己这是警醒的，然后为信徒谨慎，然后这两样才能产生这个救自己和救听你的人。那保罗自己也是很警醒的啊，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那分辨牧者很重要的一个角度，他是不是一个警醒的人很重要。彼得后书四章七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那在彼得的这个时代，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们现在已经两千年了。彼得在说什么呢？是指那个末日的审判会来临，会近了。从永恒的角度来说，所以你要警醒，你不警醒就会偏离的，你不警醒你的重点就不会专注在为信徒预备，就会专注在建立属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功劳的里面。如果你不警醒，你就没办法专注于信徒灵命的建立，你会给自己退休养老，功名伶仃，为那个做建立。
那个所谓的教会就肯定会偏离的，那些的信徒我跟你说都会被他带到沟里去，很实际。所以我们需要重申，有一个点需要重申哈，人和人有不同的，牧者有不同的，有不是所有的牧者刚进入职分的时候都能够有很好的预备，你不能用同样的，我自己经过十年，至少前三年是学习非常重的一个学习阶段，慢慢学习的，那它有一个建立的过程，那这个过程的里面呢要学的分辨。那我在这个讲台讲，为什么我会讲这么多呢？因为有些外面的教会的在听我的讲道，在网上听，那我要对他们有一点负责的。那有些的这个传道人呢是有呼召，有些是被硬推上去的，特别是国内的，因为教会缺传道人嘛。有一个传道人就跟我说，没有传道人呢，你大家巴拉巴拉就是我了，那就你就上吧，就这样子。那我在培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呢你既然已经来了，那你祷告，你需要在神面前呢再一次的确认神是不是你呼召我。如果你是呼召了我呢，你就请你给我装备，给我带领，让我能够真正牧养好你给我的羊，这是第一样。那如果你祷告以后你确定说这真是没有呼召，那还是求神给你新的带领啊，不要在这个上面最后你耽误了会众，也耽误你自己，这是我给他们的劝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认识真正牧者的过程当中重要的点。那后面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，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受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。那后面这个原则挺有意思的你知道了以后呢我就打你很重，不知道也打你，打得轻一点，这个是什么情况那什么叫做知道了却不按照主的意思去行呢？那有这样的人吗？有的。你说他不是自讨苦吃吗？那知道了又不去做，那不是自己讨打吗？有的。那我曾经和一个牧师有交流过，那我跟他的分享，我就说作为牧者要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，他说那是理想，做不到。那我就想，那如果是做不到，为什么主这样教导呢？那我还是按照主的教导去做吧，我就努力靠着神慢慢的向前走。那如果你连主的教导都不信，都不顺从，那你怎么做得到呢？这个是问题。真的有人知道却不按照他的意思去行，因为他根本不去做嘛。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比那牧师好，我没有什么能力的。我多次讲过，在加拿大大多地区教牧里面我是最小的，个个都是高材生，这个是厉害，我是最差的，没什么本事的，只不过按着神的心意，只不过神用我这个瓦器而已嘛。你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嘛，那不是我能做到，是神他工他自己做他的工嘛，不肯做。那如果你不做，不在这方面专心，就想要搞活动、搞建筑物、搞社区，你根本不专注于教会的喂养，那你就更做不到了。那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多受责打了，知道不去做，那多受责打了。那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原则我们大概两三年前吧，我们处理过传销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吧，传销不好，每个人都知道吧。那为什么有的做得到有的做不到？我是非常严厉的，我有忍耐的，忍耐十个月，然后非常严厉的，我绝不妥协的。那最后这个事情就做了，做到了，但是呢就有做不到的，不但做不到还说高传道没有爱心，我比较爱心，在这边允许你做。那知道做不到这个情况，知道不去做这个情况是有的。那在神面前你就站立不住，明知道是罪，明知道对教会不利，明知道不是神的心意，你硬要去做，那就多受责打。那另外一种这多受责打，我想再多讲一点点呢，有双重的含义。一种的含义呢是被打得很重，被严厉的管教，然后呢他悔改以后呢，上帝会赦免他，会建立他。另外一种呢是被上帝弃绝， 后面那几个经文说，与那些不忠心的同罪，这个是被上帝弃绝了。他蒙上帝的恩典，他本来应当是凭着信心被神悦纳的，最后呢，上帝说你和那些不忠心，就是没有信心的 pistos 反面的根本不信的，和他同罪，就是被上帝弃绝的啊。所以我跟大家说，做牧师做传道人担保得救吗？不担保，随时被砍成两半，这可能性都有。那这个是主耶稣他的教导。在圣经的里面呢，上帝对传道人对牧者要求的是比较高的。在以色列的这个百姓里面，他如果犯罪认罪悔改献祭就可以了。但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的，献上燔火立马就烧死。上帝说，我要在亲近我的人的身上显为至圣。越是服侍他的，你越要警醒，越要小心，上帝对他要求的就越严。这个和世俗是完全相反的，世俗越掌权越任意而行，在教会里面上帝越用你，你越要顺服神，完全是两个方向，越要谦卑在神面前。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他对将来的牧者的这样的一个教导，他也会掌管这个事情。那做了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。那如果不知道，真理根基不坚固，圣经装备也不全他做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，那就少受责打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不是那个恶管家，那不是那种恶管家，有一点像我在国内接触的一些在教会服侍的，他们心很清洁的，很单纯，很想服侍神，很敬虔的，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做，然后外面随便学学就随便做做，那他们呢会被神责打的。那个责打的方式就不是这样的，我看见他们在服侍上的难处，他们很苦的。那一个真正敬虔的要服侍主的人，他看见教会有情况，他心里很痛的，他不会去利用教会，他真的对教会有忠心的，这样的传道人是有的，在国内服侍的很多，我看见。那这种的心里面难过，从某种意义上是被神责打，然后呢，神要借着这个去点醒他，去带领他，让他能够长进，将来可以更好的服侍主，这个叫少受责打。那在这个情况的里面，你就说他也很辛苦了，这个怎么还责打他呢？因为他担的那个责任重啊。你在教会里做牧者做牧养的，你会牵涉到那个信徒是否能够被建立，你牵涉到那个信徒是否能够真正被成全为圣徒，得到那个永恒的救恩，那个责任太大了。你牧养的不好，你就对他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了，那个结果已经出来了嘛。所以主耶稣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一直延续，他要提醒你，他要去责打你，让你能够改变。所以这个是神对信徒的责任，他要负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是这个。那后面最后一句话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那这个是圣经的原则，主耶稣他亲自拣选这个传道人，然后呢就按着传道人他所赐给他的信心和恩赐，就向他讨责任。他在说什么呢？所有的牧者传道人，无论你有多大的恩赐，无论你有多好的教导，那个都是主给你让你传递出去的，不是你自己的，没有一样是你自己的东西的，都是主给你的。像我上周回国，我去做这个服事，然后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录音呢？我说可以啊，我随便录啊，我说我的奖章你随便当漏，我的这个主日训随便拿去用啊。他说有些人要版权，他说你怎么不要版权呢？我说这样哈，如果我所讲的所教的都是从圣经来，我说我怎么敢要版权？圣经版权是谁的？那如果所讲的所教的不是从圣经来的，我说你丢在垃圾桶就好了，你还付版权费，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吗？你只有学圣经的，这个圣经唯一你学的吗？我说有什么版权之说在教会的里面，我听不懂。 OK 就这样子，随便，我说你随便，没版权。所以这个是多托谁向谁多取，本来神所差派的这些的牧者，那这些的传道人是上帝开启他赐给他真理让他传递的，那个是神给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所以呢，你做的什么样 好，不要骄傲，没什么好骄傲的，只不过神多用你而已嘛。
那这个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，那既然给你了，那你一定要多给，多给神在服事当中要的那个结果，如果你没有，那上帝要找你算账。这个次序是这样，你要多做没什么可夸的，你要少做打你，可以吗？这个是上帝的原则，对传道人的原则。那我们这边有可能要做传道人的，听清楚了 OK， 你要做传道人做牧师，这就是你将来的特点，你这个职分特点就是这样，给你多多做，没有奖赏，不要骄傲啊，不是没有奖赏，不要骄傲，做少了打你，上帝原则是这样。那这个是主耶稣对彼得所讲的一段话。那这一段的话呢，实际上是把牧者的这个资格和职分讲得清清楚楚的。那如果你能够看清楚教会的牧者和教师是这样的，基本上还是有很清楚的分辨的，是不是很清楚嘛？没有什么看不清楚的。那如果这个教会是这样的话，是这样牧养的话，这个教会会成长的，弟兄姊妹的生命会被建立的。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时代的当中真的是需要再次强调，清楚的写在圣经的里面，但是我们没有讲清楚。当然我做传道人我也有责任，那我现在把我的责任把它负一些，我把这个道理讲出去，那盼望你们用这个道理来衡量我，如果不行赶快开执事会请高传道走人啊！你不适合按照圣经，你不行。那如果行的话呢，那就听这个教导。那对于其他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呢，要按照神的心意看他是不是真正蒙神呼召的，也不是用一个绝对的标准，要看是不是那个信心讲的那几样，是不是有见识，是不是神呼召的，他是不是真正治理，是不是真正的按时分粮啊，这个是圣经的这个真理啊，盼望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息能够帮助信徒认识到真的 OK， 然后呢帮助大家分辨假的。那你真正受到的牧养，我跟你说不是人，是神直接牧养你们啊，不是神，是主耶稣亲自实现他的牧养。好，我今天讲到的时间有点久哈，我们一起祷告哈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感恩，我们把这个信息仰望在你面前，是主耶稣你自己在真理的当中开启给我们的，求主耶稣你亲自的来看守，来带领那些所有你所呼召的牧者，让他们能够真正实现你的心意，在教会里面能够实现你的牧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巴不得更多的教会由你所亲自设立的牧者，更多的信徒得到你亲自的牧养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